大家已经久违了，等我们磕头机电台已经好久没录了。大家好，我是超子。
大家好，我是老李。
大家好，我是老雪。
大宇，
今天非常荣幸的，挺没身份啊，第一次复更，然后就请了一个嘉宾，然后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我们录制的房间呢也都是全都是崭新的。今天带来的嘉宾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磕头机电台，给大家录一期节目。让我们有请我在疫情防控期间认识的一位社区书记，他叫大力。大力，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庆市某某社区大力。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首先我们欢迎大力啊。然后疫情已经过去了，咱们疫情的时代呢已经翻篇了，三年一晃而过。所以说今天一是请大力讲一讲他心酸的一些往事，同时呢，我们也重新回顾一下子咱们过去的这三年。这三年可能是对于咱们磕头机电台来说，就是走走停停，就是只要是不想录，就可以把这个原因归结到疫情防控上。都赖他们那个社区管控的比较严，所以说影响了我们的节目录制。大家如果有怨言的，可以写举报信啊。欢迎。咱们既然请嘉宾了，咱们就步入正题啊。大力，我跟他聊的时候，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大力你到底在社区干了几年，他跟我说七年。其实小妹妹很小，比我小六岁，他干了七年。我感觉挺不平常的啊，七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一辈子了。大力，讲讲你为什么选择社区工作吗？
社区啊，确实是七年头了。我应该是2016年毕业之后，机缘巧合吧，就步入到了社区这个。
继续。
就到社区这个部门，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你讲讲你最开始，因为当时我认为，在我的认知里，社区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养老的地方。
确实是，当时我到社区的时候，我是最年轻的，贼抢手。哪个社区都想要我。
抢手指的是处对象这一块。
方方面面吧。
挺自信。
毕竟当时是单身。
让我们有请老雪评价一下大力的长相。作为不是你作为你作为一个这个
孤了棒子，
不是孤了棒子，你作为一个就是相亲里的属于火云邪神这类的角色来说，大力在相亲群里能排就是前几是咋的吗？
能排进前三吗？
就是相亲群几百人呢？
得500人的相亲群得能排进前三？
不是，就是乡村爱情那不是那个就
是
老黄昏恋那种
高质量相亲群都是。
是吗？
啊，
大力这样的。
我是属于比较耐看的，是不是？嗯，
颜值够用
是吗？
可以
过得去就行。
所以说今天我发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发了两张大力的工作照啊，但是都是穿大白的，大家看不出来身材跟长相。但是这是大力，这胖乎乎的，戴眼镜，
一般人。
嗯，然后看不出来，其实非常，
哇塞，
非常前三吧，可以。
还行还行。
嗯，那个，其实我认为啊，因为我打断大力一下子啊，就是我认为社区工作，尤其是疫情即将结束的时候，说一个小插曲啊，大力手底下有个立本，属于志愿者，一天。钱比较少那种，但干了活比较多的那种，然后跟我说：“超哥咋整？那个谁谁谁马上就要不干了。”我说：“这不是傻孩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他不干了，马上就要白领钱的时候，他说他不干了。”我说：“这不合适。”结果人家就不干了。但是我认为就是社区如果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应该是问题不太大，基本上就是养老比较清闲、多清闲的地方。一般的是不是？
就正式员工不干了还是咋的呀？
没有拼了。
啊，那就这差这一股都忍不住了。
补助眼瞅发了，
没发着，也发着了。
哎呀，说到补助，我得吐槽一下子啊。
你说，
前两天可他妈兴奋了，晚上值夜班看烧纸，完了正好碰到单位领导，带着爽姐去，说做表格。我说做啥表格啊？这做这个疫情期间那个可能给点补助。
嗯，
我正好我说做哪月到哪月啊？他说做十月份。我说啊，那没跟我没关系了。我说我十月份这不正好老谭生产吗？
那个跟大家要红包呢啊！
嗯，没，跟那没关系。完了，
加那个谁？
完了之后，过会儿说做到八九月份，然后做八九月份吧，还得按你每天什么时候进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然后是多少人群。 夸夸一顿做，做完了昨天可高兴了，我寻思我是问问吧，这事儿别黄了是不是、啊？买点啥哈？人说了，只有社区没接到，
只有社区没接到。
对，
你们不属于一线工作者，
不算我们，
属于二线。
就接到的人员
属于退二线了，
接到人员全都不算。
社区也就一天20多块钱，
那你最起码有啊？
你们没有啊？
啥都没有，
那你知道咋？谁在乎钱呢？上班不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吗？
哎，
咱说白了，咱上社区上班不就为了养老吗？本来7年前是这个想法，结果4年之后变了。来，大力讲讲，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你社区工作最难的事儿是不是就给人开证明？挺累。
那也不是，当时社区确实是社区人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加上我的话，两个老大姐加我自己。3个人，然后社区管3个小区的居民。
哦，
对，
没少管。
对，那手底下人，手底下人确实挺多，
属于烧锅炉的呗，就管他们喝热水了，泡方便啥。
一些老头老太太啥，基本上我们都掌握。
以前社区好像就是老头老太太去，是吧？年轻人不知道有这个机构，好像
就是疫情之前，好多基本都是老头老太太，就是疫情之后。有一些居民跟我们说，之前没有这疫情，不知道社区是干啥的。
对，我以前真不知道有这啥叫社区啊。
对，或者是居委会，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啥。
我感觉社区其实就是乡镇派出所，不是，就属于乡村委会、
村大队
啊。对，你要这么说，是就像以前农村那个居委会是吧？
啊，就村委会，
嗯，对，
村民委员会，
嗯，
现在我他妈反正搁村里出来了，妈从村里出，从村委会出来进居委会了。
现在可不一样了。
现在怎么变化大？是不是所有东西叫啥？就是放管服，好多东西职能什么都在你
权力下放了。
对
对
对，
到我们那块儿，我们现在业务确实多了。
反正就得开证明，
不是
开证明是必须的。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也得问人家嘉宾同不同意录嘛。最开始咱们不是定说年前嘛整一期嘛。
对对对。
结果说老雪说不介绍对象，完了之后我也没找大力年前。完了年后我是不是？大力说我不忙，随时都有时间。我一看这是应该是没啥事儿。完了我问你最近干的比较大的一件工程是啥，他说给人开证明开了一份。所以比较闲，因为年后
啊，疫情之后呗，就这段时间。
嗯，
就上周。
那个既然3年已经过去了，咱们就是放缓脚步啊，让我们重新盘点一下这3年咱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我把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罗列了一下。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这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先说这个第一阶段啊，第一阶段是2019年12月1号，柳叶刀相关的论文称首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于12月1日发病。我不知道那时候你们有没有印象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在年马上要过年的时候，应该是
对
那冬天。
就是12月1号，我还不知道。
19年
的时候，
19年咱那时候录节目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就是我上海那个小雨，他不是武汉的吗？他是在10月份吧，还是11月份，我俩微信互动上，他就跟我说那个武汉这撇不消停，我们有很多同学朋友啊，就得那种肺炎，不知道是啥，反正挺伤人的。
嗯嗯、
其实那时候那撇已经开始大面积就开始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个肺炎症状了。
嗯，
就是其实按如果说他们那个时候在医院工作那帮人报出的时间节点，比那个军人运动会还要早。
嗯
嗯，
具体咱们背后的什么阴谋论啥，咱先不说。
嗯，
反正我对那段时间的最深刻的回忆，好像是武汉，也是好像社区举办的，有个什么百家老人什么聚会，有一个好像12月25号，就是反正临过年那段时间吧。完了之后举行那个，完了之后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报道的可能是谬论的或者是谬导啊误导啊之类的，可能是之前有看着过，我看过那段视频，在微信上疯传的一段视频，进的那个海鲜市场里消毒的那块视频
啊。对对对，
我的确是看过那个，但是没想到这个疫情能比 SARS 还严重。
嗯，
只是说那疑似 SARS 的那个什么病毒，就是网上疯传嘛，咱们就以讹传讹那种。
嗯，
没想到这个病毒这么厉害。
有那个视频之后就迅速开始封城了嘛，是不是啊？马上就开始封城了。
我接着往下说啊。
嗯，
这个12月1号发现第一例病例嘛， 12月30号的时候，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就是这时候政府已经开始重视了。31号的时候呢，我们央视呢也进行了相关的报道，专家赶至武汉。1月1号，华南海鲜市场正式关闭，就这时候已经发现传染源在那个海鲜市场。
嗯，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消息说，当时是因为蝙蝠引起的。
对对对，是
什么菊花是蝠是啥蝠？
什么果蝠啊还是啥
蝠？我不忘了是啥蝠，
我记得好像是果蝠。
我忘了是啥蝠了，
就可食用的一个蝙蝠，大的。
我记得那年也是1月份过年，反正就是那几天连着那几天，我说这么严重呢。然后1月7号确认了致病原因为新冠，就是发现这些病毒已经把它确认为叫新冠肺炎病毒了。1月7号确认的，1月9号呢，武汉出现了首个死亡病例，这时候大家就开始恐慌了。
嗯。
尤其是咱们这儿，可能是
咱们这儿还不
边陲小镇，说白了，因为武汉也到不着。
咱们这边封城管控的时候是初二吗？
咱们这还早着呢。
咱们那时候没想象那么
三十晚上接着的令，初一全员上班，初二就开始封，大庆就开始封城了。
好像是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初那时候我出去一段时间，没在社区待。然后那段时间
开成名去了，
因为
对。
那天那阵正好在二哥家过年嘛，他当天晚上走的，走的时候等回来的时候，对，等回来的时候就说的就是武汉的事儿，完了之后我说那妥了，就应该等会儿电话就都到了，然后这时候陆续单位去就全来到，
这是九号出现的首个死亡病例嘛，1月20号，钟南山院士肯定新冠病毒肺炎能人传人，就是做网上那种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嘛，大家开始恐慌了，各地市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然后1月22号的时候呢，武汉要求市民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我完了就紧接着好像就那两天过年了嘛，咱们就要过年了。就过年那之前那几天嘛，1月23号武汉开始封城，决定建设火神山医院。而且网上可能传一些之前的一些古老的一些视频，就说是什么堆积如山呢之类的，可能是要引导一些舆论嘛，造成一些恐慌嘛。
嗯。
完了之后咱们那会儿咱们正常休息的话不应该是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七正月初六嘛，初七上班嘛，结果单位就通知不上班，你就搁家待了。那段时间太爽了。
我说那我那时候不爽了。
待到4月份。
我他妈通知的是上班啊。
我完了之后这个1月24号，湖北、安徽、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启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各地市就开始行动起来了啊！就是25号的时候，在火神山医院、决定建设的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决定建设雷神山医院，就是可想而知当时武汉疫情带来的多大的负面影响，还有当时的病例，数目是多么的庞大。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前后脚。
其实你要是按现在咱们已经对于防疫三年这个工作经验来讲，再去回想他当时所谓的这个不是所谓的，就是火神山雷神山这医院，就代表着就是怎么说呢，他的所谓的隔离宾馆呢，隔离一些性质啊，他没报的他已经满了，他已经使用完了，才会出现的所谓的这种方舱医院。
哎，你说这个火神山跟雷神山是不是就是方舱的前身啊？
它就是方舱，
是吧？
而且它这个规格要比方舱还要高，因为这种专属医院从，你看我疫情期间就是外采的时候，有一个部门就是有一个厂子，这个厂长就是后来也帮了很大忙。我们在送物资的时候，人家无条件出了自己厂子里面一个大挂，两个箱货，
是建工集团吗？
不是，
强盛，
嗯
嗯，完了。他就是专门做啥，就是大庆那边的那个方舱医院，他是专门给那块医院做排水的。
嗯，
等到我们再看到他那个图纸就知道方舱医院跟想象中的都不一样。
不一样。
他整个的排水回收系统啊，包括消毒啊，就是零污染，这个东西就是哪儿出来的、
哦、
就是全程密闭，不允许他出去。
就闭环了。
对，就闭环了。
就不让任何泄露、
然后按他跟我们说的就是可能大哥也沾点吹，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说按他们这个标准做的话，就可以达到军用级的。 就是生化化学实验之类的，可以直接变成这种。那火神山、雷神山也是那种性质。
我记得那段时间，为啥对这段时间印象深刻？一是就当时一直放假，第二个印象深刻是就是篮球之神科比也是那两天没的。
嗯
嗯，确实。
啊、哦，我印象贼深，就是做直升机。
哎，正好也是刚他妈休息完了之后，
初几？初十左右好像。
六，我记得好像是六七那样。
反正就是继续休假，反正
刚就是我是属于刚歇着完了之后，来是谁说我忘了是我妈还老谈了，说是那谁有打球死了，我说谁呀、啊？科比，快别扯犊子！我说你起来，我就抓紧睡觉。
嗯，
过会儿一看手机上就开始推送了，就是一下就醒。
嗯，慢慢 out。
嗯，
对，那时候反正心情时好时坏，当时我的感觉就是。疫情来了不用上班挺爽啊，实实在在的，真是最实在的。然后我接着说啊，这个1月13号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就是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了。我记得前后脚谭德赛也来了。然后2月8号这个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介绍新冠疫情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简称 NCP，雷神山医院交付使用啊，短短的几天，短短的十不到十天，哎不对，十三天，短短的十三天，雷神山医院投入使用，就是说，可以说我们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上，这种应急处突能力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集中力量办大事
儿，就你很牛逼啊！你要知道，这种空气、水全都是回收啊。
嗯，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央视直播了他那个实况现场，
对那个
大吊车
在那来回动，
贼鸡巴
就是你一进屋就一进那个医院里面，这个时候里面的空气跟外面就两回事了，
嗯，
就里面的空气是绝对不会处在外面的，
嗯，
然后包括里面你的什么饮用水，然后这个厕所的排污、医疗包括洗澡的，我觉得很牛逼啊，你。那都是单独的一套系统啊，
可以说第一阶段就是画上句号的时候，也不是硬是画一个省略号的时候，是在2月25号，就是26个省市新增病例为零，它只要不新增了，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
控制住了呗，
控制住了，
掐根了。
嗯，我反正那段时间我是应该是正月17开始下沉社区，就是结下了与社区的不解之缘吧，可以说。我在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就手足无措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就是大家就是说，就别出来，就搁家待着。
是，
嗯、完了，就是当时凭票两天一次一人嘛，一户一人嘛，
好像就实行几天嘛，是不是？
也挺长时间。
那段时间，因为我下沉嘛，就社区领导啥的，咱也不能麻烦人家。我一般就陪保安搁那站岗，这个就是应对居民这种不解的这种情绪是非常难做的工作的。
闹事的有吗？
闹事的也有，但是大家更多的是恐惧，就是大家不愿意出去那时候，
嗯，
不像说最后咱们我就哎谁谁就那个了。
不是那你
那个时候吧，要出去就是那时候能出去，就是关键是那时候你饿不着。就是只要说饿不着吃喝不愁工资照发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在家待着，很多人都愿意待。
是
就那时候你说超子说他那个跟保安在一块儿，那我那时候就天天就是工作服穿执法服，就不用拿票了。
那时候没有大牌。
对，然后你那时候也没有防护那些东西，你一进门一出去还给打招呼，哎呦兄弟又拎盒饭回来，这一天又没吃上呗。我说对对对，今天咋样啊？我说还那样，就是偷那个没事偷了点消息啥的。那只能跟他们说，我说你要是有空就是买点口罩。那时候哪有 N95 啊？医用外科能
买
着已经
买不着，
都不容易。对，
大力那时候你没在社区，
开证明去了吗？
躲过第一轮了。
对，确实是。但是我们当时是那啥，当时不是研究一个小软件，就软件叫什么？叫
龙江健康码，
不是叫
智慧号开发区。
反正是一个软件吧，我忘了当时。
哦、
就是
小区各个小区，然后人员
居民
注
册的那个，
但是他那个
我注册不上，我就一直是七区那个也注册不上，然后龙凤那个也注册不上， 我后来我都去社区去街道了，就是人家我换个手机吧，就用他的手机，就是名人输完了，身份证也输完了，一到那门牌号，啪就跳上去。
那社区给你的答复应该是你证明一下你是身份证上去。
嗯，完了之后人家给我回复，就你都穿这身衣服了，你不用证明了，你就该上班上班。
对，那段时间还有一个软件推广工作，我们也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小程序，一整扫这，一整扫那。有个国务院的，有个健康码，还有咱们本地的，用了两三天的。
对，
对，
我天天举个牌儿，这逼样像他妈的，像他妈那个停车场的似的，我就扫一下子，哥，扫一下子，过两天进不去小区了，我回家，下午也连哄带吓，滚，给我一顿骂呀！当时
你说的不是最近的吗？
不是，就是那段时间，就第一段时间，就最开始推广中间健康码的时候。挺费劲，
那
时候、那
个时候我没干这活，干的活更得罪人，是出去专门查你们这些人在没在岗，
你们那最狗，
对，
等一会儿我再骂你们。
对，就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全都是在岗，但是不知道干啥活，然后只能下来安排的就是
查事
检查，
对，检查，
嗯，
完就感觉挺没有成就感的，干这事谁都能干。你还不如说搬点物资，搬点啥妥了。等他妈等到今年这个，
查查社区证明正常，给人开证明，对不对？查这个，我这马上就步入第二个阶段啊！这第二阶段就开始呢，咱们就慢慢的对这个新冠疫情呢有更深入一层的了解了。慢慢的，咱们的防控能力、防控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了。这个第二阶段，我总结而言就是德尔塔毒株的出现。就是德尔塔出现之前，就是20年那年夏天，其实跟没有疫情一样的。我记得当时钟南山院士说过一句话，预计今年6月份摘掉口罩，是不是说过这句话吧？结果德尔塔一出现，哇，真他妈德尔塔这玩意儿。
他说完了，那个小子叫什么来着？
那小子就田雨野，
就挺年轻的，也是大爷。他不说摘不了吗？他俩不就是成两派了吗？
那你这玩意儿分的，他要不变异肯定可以摘，他要变异了你就
变了
就够呛呗。完了这德尔塔就是2020年10月份在印度出现的，这第一例啊。这个2021年5月份世卫组织啊最早在印度发现了这个变异的这个毒株啊，给他命名成德尔塔。其实他在他之前有过什么阿尔法贝塔，其实那几个就基本上就老弟级别。就德尔塔出现之后，就大家的确感到恐慌，因为它的传播能力比较强，没有奥密克戎强啊，但是它也是比较强的，就是变异出来这个东西挺厉害。这个，然后那个7月2号的时候，世卫组织这个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说，现在这个德尔塔这个毒株至少在98个国家跟地区出现，而且还在继续变异跟进化，这时候就给大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恐慌。然后那时候呢，同时伴随着啥呢？咱们基本上是打第二针、第三针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搁农村，因为那时候我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九月份。
20年有那么快吗？一二针应该是二针，
就第二针呢。
对，
对呀，就是那时候我在农，因为那时候搁农村嘛，我当时特别喜欢这疫情，因为疫情一来，咱说白了没有检查的呀。
嗯，
说白了，就跟咱上学似的，所以说那个疫情一来了，那个教导处主任不怕窗户瞅你，你乐干啥干啥呀？结果那疫情要比如说就是等着他没出现的时候，那一天天来盯你干，对不对？他出现之后，我就感觉大家工作就是偷鱼的这一块比较轻松，但是对于社区来说可能比较繁重了。那时候，大力有没有印象？就是疫苗接种啥的，你们负责什么？
疫苗接种，
嗯，
我们就是动员居民嘛，
动员好动员，
哦、打电话，
不好动员，我们得是一是先打电话，
嗯，
打电话，但是有一些居民能理解我们，因为他知道这个疫苗可能对他
也不花钱，
对，
主要是
这个也是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对身体有用，对、
嗯，
然后再就是不听，嗯，就是电话沟通不了的就得面对面了，就得入户了，当时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宣传这个疫苗嘛，让大家去认识这个疫苗的好处。
嗯嗯，
对
对
对。
嗯、
你咋给？比如说老雪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个就是油盐不进的一个女，不是男业主，
就打电话了开始。
就不是打电话，面对面的情况下， 老雪，你就是装出一副蛮横无理的状态，
打不了，
打不了。当时我们是那啥，我们是有一个那个我们的书记是特别厉害的，对，那个大姐，那大姐就是语言方面，就是各个方面都给你想的特别透，能给你讲到你的心坎里去。所以说，就是当时我们那个书记就是深受各个居民的那个，也挺佩服的。基本上就是书记要是一出马的话，也基本上差不多都会去打。对，如果但是如果要是你身体素质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强整，强整不行。
也就是说，这个女大姐是书记，推开门，老雪非常蛮横的状态下，不打还把地。书记说：“你这身体也不能打。”
转身就走了，是不是老雪？
别给我机会。
不是，我感觉做社区工作，尤其群众工作。最重要的是洞悉他的心理想法，就老雪这种就是外在表象看着像五六十那种
基本上能
大龄男性，完了自己
看透你
一个人住没处对象
有俩猫
大力大力书记要是出马的情况下就说蚊子有俩现成的，你看你要行的话是不是啊，
这个电话就能沟通，
第二针给你推个微信第三针，你要再给我带个什么老头老太太超六十的，给你推俩。
那是另一个阶段了，到六十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引起很大的矛盾，那点矛盾太多了。我讲个我村里事儿，我忘了之前搁电台里讲不讲。
那个你先说，就是打一二针的时候，第一针的时候，那个时候为啥有很多人不打啊？补充一点，就是一去他那时候接种的环境不是很好。
嗯，搁体育馆呢？
对，那时候没体育馆呢。那个大庆奥体那体育馆好像是
搁那个小学的风雨教室之类的，
风雨教室啊，社区啊，社区医院呢、啊、完你一去从环境或什么人一看就犯膈应，就是你
就不卫生，
对，不专业。
我们这面基本上都是社区医院嘛，差不多、
嗯、
对，
高新这面一般都是。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反正他还是有很多就是还是在观望吧，可能是
你自己在网上查、嗯、就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官方说出来就是你有基础病的人能不能打，
特别
有很多人想打
就不权威呗，
对，就是我想打，
每个大家做一个科普，
然后你没说高血压的能不能打，然后这个糖尿病的能不能打，
嗯，
因为你看到第二针的时候其实一直要打针的时候，你看艾哥就高血压，
嗯，
他作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必须得打的，无论你啥，但是他一去打的时候你看就是那个时候大楼跟大医院那边就率先出现了，就是打针之前要有个量血压。
嗯，
啊，这几个是，啊，萨区是真就是这两个点率先出来，就是有一个承诺书的。他当时一身胳膊，这主要就脑袋打针哈、啊，一去啪一测，这个他妈高压210，低压140多的，人说你打不了。
对，有好多居民想去打，就特别是老人想去打，但是他到医院，他有时候紧张，你知道吧？到医院在家的时候量。血压啥都正常，到医院他就高了，高了的话医生啥也不可能给他打。
嗯、
哦、
对，这个方面他
有心脏病，包括你这个有糖尿病的，
像你长期吃什么什么药的也是不可以的、嗯、
但是第一针的时候你要是问大夫说你要有基础病就尽量别打、
哦、
但是这句话我不承认，我说过
啊、
哦、因为官方没有任何说承认说你这东西能打，
嗯、哦，别人问你，你别说我说的，
对，
你说社区书记说
的，就是你最好别打
啊、
你要没毛病呢你想打就打，人一来你说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去了都会让医生给推走，
嗯，反正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驻村的时候也是需要入户动员嘛，嗯，尤其农村人他有些时候你要跟他不熟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比城里的人更费劲，比如老雪这一推门说不打哎咋咋地，那可能人家上来拿镐把就干你了咱说白了，我告诉你，我当时我没敢去，反正是完了之后，那个各屯屯长做的这个动员，完了之后，大家都挺配合，接种率大概的就是60岁以下的吧，接种率，在村的应该得达到80-90%，因为是大家是对这种病毒的一种恐惧心理，认为打这个东西肯定比不打强，而且自己身上也没啥基础病，这种是愿意接种的。我就讲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我就那也是第一针的时候，那时候。后来第二针跟第三针他们都上村里去接种了。第一针是我们要去乡里头，到乡里去接种的话他们是有个小二楼的那个卫生所，因为我们村离乡里大概得有将近10公里的距离吧， 然后这个各屯屯长啊，包括家里有农机的，就基本上都自驾去的。完了，这个后备箱呢就坐了很多老娘们儿。哎，我是开车去的，我拉着那个拉着我们那妇女主任。然后我们去了之后，这个因为农村人起的比较早嘛，人最开始人通知说8点开始接种，人护士还没上班。4点多，我看我那村民群里炸窝了，说4点半了，说那还没来呢，一会儿还得种地呢，就是挺费劲。完了去
这个情况，社区应该接到电话是最多的。你就好比说在社区门前，要是说做核酸或者打针，那他妈告诉你6点或7点开始，你看着吧，5点半绝逼有一帮老头老太太在
那，那得有。
然后一边排一边，你看你一走一过，
对，
抓点紧呢、啊，都几点了，我都在那排上队了。
骂
没有，一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说医护没来呢，我们也没招，医护没来。
你干啥吃的呀？
那你问医护，你别问我呀，我社区
我就找你社区。你看，你继续，
我继续啊。第二阶段基本上就告一段落，最牛逼就是第三阶段，因为第三阶段咱说就是它传播性太快。大力举个最简单例子，就是。这个奥密克戎出现之后，我听这名就挺瘆人。咱说
第三阶段是不是发菜那阶段？
哎，对对对，就是上海之后，咱今2022年上海过后，哎，我跟你说第三阶段啊，这个奥密克戎啊，最早是于2021年11月9号在南非首次检测，最长的这个潜伏期就8天时间，就是它的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南非是什么地方？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叫第九区啊，那里头那龙虾人咱说白就南非的。就南非那地方，我就告老 L， 我跟你说咱说之前咱等他走之前咱不说家小的那地方咋大竹子都那么大呢，咱说那地方挺刁蛮的。
就是你那块也他妈挺奇特，你说老 L 他们那帮人，所有他们武装安保没惯上哈，他们这帮戴口罩的技术人员全得了。
嗯。
那他那点羊的时候不就是吗？
他也是
安保抽烟拿枪在旁边跟着，完他们在车上又戴口罩又防护，得上了，人家没咋地，
人家得完了呗。
对，人家有抗体了，
嗯，
或者是老 L 是不是没接种？他是有啥基础病？
有可能是那帮人比这毒还毒，
嗯，可能百毒不侵了。完了，2021年的这个11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第五种关切变异株，取名为。奥密克戎变异株，就是这个新，最开始不知道是这啥玩意儿啊，后来发现它毒株不一样，叫奥密克戎，跟德尔塔不一样了。然后那个这个风险评估是非常高的一个级别，然后那个，
那你说它这风险评估是指的是传播风险评估，还是说它死亡病例？我感觉之前那个是死亡率高啊。
对呀、
啊，这个只是传播率高，但是致死率好像不是。
其实它是一个数学模型在里头的。你知道吗？最开始传播不是特别快，但是它致死率高，这是传播快，但是致死率低，但是它的总量基本上是一致的，你这么理解吧？
嗯，
你看，包括咱现在放开之后，第一波阳应该就是大力嘛，就是我那时候还没咋地，大力说哥，我39度了，我说你抓点紧，你可能是这两天累的，刚放开好像第3天不第4天，
第四五天吧。
完了，我问他，我说你上哪儿了？39度啊。咱那时候
烧两天，
那时候还冷，
对，
得零下30-40度。他说白了，他跟外头的温差得到70多度。
反正我应该是
还得做核酸，你这也还没做够。
不是，那得去做去，得确认一下子。
嗯，
对，得有一个 CT 值，要不然这做这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 CT 值。我们社区应该是我是第一个吧？对，
你老上哪演
去？就那天早上吃个饭。
那我们咋没咋地呢？你后来3U去了？
那没有。我们社区应该是跟我一个组，社区的那个家庭，各个30多个家庭吧，应该是都是同一个组。
是哪个放屁猪？
放屁猪也有。干饭
胖丫是不是放屁猪？
那个是干饭。
啊，那个奥密克戎这个出现之后呢，其实我感觉给咱们最大的变化啊，全民核酸启动了。
嗯，
因为它传播速度快，你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它能切断传染源，这个核酸一出现，没苦别人啊，就苦大力他们了。大力是真苦，是不是啊？
咋说呢？
讲讲咱这个全民核酸的事儿吧。
全民核酸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这是 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开始。
就是最
开始
鼻拭子的时候就插鼻子。
不是，那这个全身核酸是上头有那个文件下来了，是让你们做还是？
当
肯
定按文
件
走啊！
文件我
肯定按文件。
大力说：“我这把我班啊、哦，这把那个钱我出，我下班是
对。
他那个时候其实最痛苦的是啥呢？就是这活能干，但是你安排到哪儿去做核酸，这地点很难选。
当时对，是各个小区自己找、
啊就是、活了，然后你们自己定地点啥乱七八糟。
对，自己定地点。
你要去沟通地点，你就好比说这个。”社区如果说社区这个楼够大，那我可以把一楼腾出来，一个门进一个门出。
嗯，
那你有的小区呢，你像就以我们萨尔图老区为例啊，它会有一些油田，剩下一些活动室什么的。
嗯，
你就可以利用出来说这个门进那个门出，但是有的呢就没有。你就像那个中桥路那片，那就是妈在一个公交车停那儿，冻得嘶嘶哈哈的。
对，有那样的
啊。然后从早上到晚上，然后老百姓也不理解，排队也是贼冷的。但那个时候我感觉最烦人的就是说定地点这个事儿，你还得达到要求，完了你还得去给人做，然后你大家还得通知，你很难沟通。
对，就是我。
反正当时定地点，我们是
遇到啥波折呗？
哎呀，波折其实也还行吧，我们关键是跟物业啥的配合的都挺好，物业给力。
对，就还是看
还是长得漂亮，要不人能勒你、
哎。这也是一方面。
像老雪似的，不错。
反正那个我们那个小区是有一个，这不好几个小区吗？
嗯，
其中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小区内有一个，就像相当于活动室似的，
哎，
那十四号楼、
啊，
对，就那个小区。
啊、
然后还有一个另一个小区就是毛坯，
毛坯，
对，毛坯，你知道是不是毛坯？对，我们是从那个小区从开始到结束做核酸都是在那毛坯房。
哦，那挺苦。
反正当时是。冬天的时候关键是冷啊，它是一个就是那个没有门，门还关不上，就一个毛的那个帘子。
啊，你说是十号楼吗？
十号楼那个幼儿园。
啊，那还行，那有点战损风。像那个
你们去的时候都那啥都好了，你们去的时候都有板房了，一开始我们啥都没有，就帘子。
嗯，帘子，
对，就是一个大帘子啥的，能挡点风。
啊、
那给那护士冻的尿急。
那你呢？你不给你给握手捂手啊？这咋？你一般都从事什么行业？
我基本上就
是。
是
牧师啊，是法师啊。
啥都干吧，身兼多职。当时反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做核酸的时候，没等捋顺呢，有点困难。但是后来捋顺了，居民他也都配合了，就完事了，就好了。定时定点，几点开始，几点结束。然后那个做完之后一送检就完事儿了，但是慢慢的就好。
遇到最大阻力是啥？是不是那帮检查的形式？
检查的他偶尔也会下去检查吧。
嗯
啊，也对。
那我们那时候就不检查，
也检查，就检查我们操作规不规范啥的。
我们好像是从第二次开始就开始打疫苗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变成什么哗啦啦了，就开始保障
什么
城管哗啦啦为您服务。开始送物资，
哗啦啦是啥？是
货来了
，大蛇狼藉，哗啦啦
就开始送物资了。
不是谁负责送啊？
送的话，基本上有车给我们派那个车
啊。
对，
那个接着说那啥检查事，
检查反正多个部门检查吧。
反正
跟不跟他们干仗啊？
那能干吗？
得据理力争啊！咋还说呀？
嗯，就我们关键是做的也好，基本上查不出来啥。
真
跳跃
自信，那得看谁去。那你看，
哎，要不要跳跃式的说一下子？就是
说啥呀？
说咱们大庆就是这次爆发那个节点，
嗯，
8月20号，
对，那个时候不是新村那个吗？
嗯，
那个我正好在那个楼下，然后紧接着就是中林街有一个，
啊，你说搬家那个？
就是那小
孩搬家公司那个不是那兄弟俩吗？
搬家公司是二油的那个，但我学的
是
啥是？
他老姑父好像是。
我学的是啥？那个小子就是在
从外边回来的。
对，
就是，
在中林街那边，
嗯，
我们已经给他管控了嘛。
嗯，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支板房了。
嗯，
就是我说这个人已经是咱们市场那波了，不是第一波了。
食材市场。
对，就食材市场那波了。
嗯，
市政府下来俩小孩。办公室的
逼崽子，
哎我操，牛逼哄哄的，隔离带、板房、警车、城管车，然后大白三道岗，牛逼哄哄的，摘口罩就过去了。
嗯，
然后我跟黄哥还有艾哥、华哥，我们都在那边，正好要围挡嘛。那时候已经下令了，就 区内，就是这个小区这五栋楼前几
隔离，
对，就是变成软隔离，中高风险、嗯、旁边中风险、嗯、然后低风险没有、
嗯、
在那块快速的就是围挡的时候，这哥俩过来了，
过来了，
过来直接扎到他妈的那五十六号楼，跟人老百姓唠嗑去了。
不对吧？他不上那路口烧纸的吗？
没有，他到那唠嗑去了。然后我们中间拦的时候，就是那个同志，你们干啥的？
同志，我操，
有老城管呢，
老城管。
对，人家会说话啊，就是一看那个样，就是出来
找事儿，
说就办公室那种人，一出来就是属于领导旁边那种。
就靠了你。
然后
二狗呗，
我们这。呢我们哪
别说部门，我们捡费劲就完了。
不对对对，
嗯，
我们
的，那你也别说，我们是领导就完了。
对，我们是领导，
我们是领导，公司马尾。
嗯，
然后直接就扎面了。我那个单位老大哥，
嗯、
你啥领导？你防护不带啊？你跟高风险人员沟通，我们这边穿大白啥你看不着啊？
看不着啊？
你来检查，你查啥啊？我就查你们违章，查你们工作人员啥？你现在走不了了。
隔离，
那俩小孩急了，真的直接急了。我现在就要走，我怎么你走不了了？也是个领导，有另外一个领导能压住他的，说那你俩就别走了，去旁边那个小帐篷里待会儿，待了能有五个小时啊。
嗯，
是一反正也让车拉走去隔离宾馆了。
哦，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相贵，使我不得开心眼呗、
嗯。然后等走的时候也是，我们说就是。要么说有些人的语言魅力还是好的，人老大哥会唠，
会唠，
就是你别急眼哈，你别跟我穿小鞋，意思就是明明是高风险，你说我们这块防护外围设施做的那么好，你俩刷刷就往里进，
嗯，
你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他可能是钓鱼执法，
你说你工作吧，你好好干，咋的？你都是把活干了，你来了之后吧，你先跟外面这些人了解一下啥情况，你说你冒冒的进去，你不找不自在吗？结果你说你这活是不是白干？
嗯
又臭又长的，钓鱼执法让鱼吃了呗，是那意思？
对对对。
这把疫情爆发，8月20号、8月5号，我是第一次下沉社区啊。就是我最开始就是刚爆发那时候，19年那时候不叫下沉，那时候叫志愿者。这把是第一次下沉，而且在外头待了21天，我说3周时间，给我们在家吃的，不能回家，闭环管理，就在小区里吃，在小区里住。我们那环境，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子。一个老300平大毛坯吧，俩厕所，其中一个是堵的，只能小便不能大便。我们那里头有杜猛来的驰援团队，
嗯，
杜猛大哥全都蒙古族的，挺能喝，该咋咋。
嗯，
但当时不喝酒，后来说疫情结束，老弟你上我那去，我现在没敢去，害怕，撂那就完了。然后呢，在那住16个老爷们儿，就包括我们单位的，我们的战友。在一起16个人，一个厕所。早上起来呢，5点早上核酸，我他妈就纳了闷儿了，我为啥5点核酸呢？
那你剩下时间不得我们？
为啥5点核酸？因为他要核酸数据要的早啊。
想要核酸结果。
12点半之前核酸结果必须出啊。
一开始我们都是这么想的，为啥这么早？受不了。
你出你下午2点出不也一样？
不好使，专家定的就是12点半。
对，12点之前让
这帮专家吧，好像定不了啥大事儿。
完了就我跟你说，
就是啥玩意儿，你就是专家说啥、啊、你反了听，指正对。
一级推一级，你12点半，好比说咱就说1点要结果，你是不是得送样？
对，
送样我得等你这些果。那你像我们那点就是挨个得去收啊，得求啊，你快点的吧。你不行停吧，咱就是能做多少
风管，
对，风管
嗯，是，
因为到底人家那面接收就是我给你定个12点再来不要了，
对，
我就直接掐这数据，
对呀、啊、就这一点
不是，那
大家都
那要是送不过去那这咋整啊？
找领导呗，打电话一顿商量一顿求啊，哎呀妈，那护士
商量呗，
接不了，找我们领导。
因为你知道有些护士到底
要人情
吧，不是
也是缺对象，
好比说他说干到10点就干到10点，真有梗的。后面哪怕说剩5个人、
嗯、
不做了，
我们在那哪儿中心街就碰着了，
明天活马，
后面剩12个人、
嗯、
到点儿了，啪脱防护戴口罩往旁边一坐，等单位车来接或者是你们送，你咋商量那些人不做了，我到点儿就停。
你说就这个我就感觉就是社区工作非常苦、
嗯、
他们难在哪儿呢？当时是那种证明的强度啊，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
嗯，
那时候你就不光说要维持现场秩序，就是可能有下沉队伍能帮他们， 医护啊，他们也不用愁。但是联系医护了，包括什么转运了，哪个学生开学了，哪个家老人有丧葬了，这他们都得
上门，
就得开证明，天天开证明。
确实，
那时候那个证明啊，那就干海了去。完了之后我先说一下我情况，我就感觉那社区书记挺可怜的，他是我一个特别好哥们阿健，他哥他老吴大吴家孩子，工资比大力少不少。但是人家干的劲儿劲儿，天天我就感觉他好像要猝死了那种感觉，天天就是犯愁啊，就啥时候结束啊，就那种，就是最开始让我19年产生的那种，哎，这疫情挺不错呀，就那种想法荡然无存。然后呢，我感觉就是每一个社区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尽职尽责的啊。我讲一个小片段，因为那时候刚才那个大力跟大宇也说了关于送样的事儿。这个送样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些小管管我们要送到某一个医院，可能这个今天是这个医院，明天就是另一个医院了。而且这个医院可能离你这个社区比较远，所以说你封箱封管的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往前提。
嗯，
我们当时
你把路程算
上。对对呀、啊，我们这个定点的医院在龙南，也就是说在路上最少得20公里。
嗯，
然后呢？因为当时不是整个大庆封控嘛，就是车上基本路上基本上是没有车的，都是那些保供车辆。
嗯，
这个人创下一个记录，就是从我们那块开到龙南医院花了8分钟，然后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世纪大道8分狼，我贼猛，我就然后就是其实全都是上挤下压，没办法，就是谁也不愿意去、就是。
如果查一下车速，肯定是120以上。
那没办法，
全程超速
啊！怪不得那么多车祸呢。发现
没办法，没办法，那时候逼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最让人不理解的可能就是，哎，马上封箱封管来俩，孩子上网课，
对对对，
来不了，
对，总踩点。
再比如在群里面，这个上门得给我们采核酸呢，老人下不去啊，这个怎么地的？
是，
还有一点气人的是那啥？
气人的说气，
气人的是
非常气愤的。
气人的是他们的理由是那个头天晚上睡觉睡太晚，今天早上没起来。
啊、不是天天搁家待吗？
对，
都不
啥也不干，就是玩啊，就不睡觉，就第二天早上不起来。
当时发输液包累够呛，别当时咋。
那确实是
挺沉的，你看少，你看一箱
架不住多呀。
哎呦我操，那一卡车来，我当时腿都软了，心软。然后
一挂是多少箱？
得个400-500吧。
啥小挂呀？
得1000多。
不是我进我那小区400-500，完了进两
箱。啊，那是正常一挂是1380箱，装的最多的是1380。
完了你干啥了？
我领车呀，领车队呀，
全往我车上放，回家发圈。
就是领车队、这块我也吐槽一下社区吧。
好嘞，
这个东西完全是分你有没有责任心，真是我就把责任心放到最前面。
嗯，
跟你这个工作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在咱们看来这个事儿啊，你这个表格人员呢，安排人呢，就是看似很简单，
统筹。
对，其实就看你责任心。
嗯。
如果你有责任心，这个再笨的人他也能把这活干好。但是我带车队的时候，我们送到一个社区，我不提哪儿啊，火车站周边，自己查去。志愿者30多人，也有带防护的，有没带防护的。然后口罩呢，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往这一站，车来了，没人迎车，没人接车，没人去上去先翻布。然后懂得公安系统的那个同就是哥们儿往那一站，他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整体秩序，防止有老百姓提前下楼去哄抢这东西。
嗯，
因为你得按点挨家挨户，这一车你这小区够不够？你看我卸那小区得卸一车半，就是1300多箱，还得加上500多，
乘以1.5。
嗯，然后你得把这些东西卸在那块儿，卸在那儿，因为那时候还夏天，
卸降雨是这种来，
你还不能让这个所有的果蔬什么的，这个因为高温还容易腐败，然后你还得发，就是往这一停，人全在那儿，没人协调，社区书记往这一站，行，你们先忙，我去那边看看没来那些志愿者咋回事。
啊，分不清工作的主次，
走了。
你听听大力这个工作怎么给你干，
就是走了。
大力说这事儿我没参与。
然后后来还是
大力这你这活你怎么干？就比如说，就是你把这
个
看成是一个面试题，就这活，嗯。
那你肯定得头天的话得把这个事儿分析解，是不是啊？
对呀、啊，全我干。
那倒没有，我说一下我们当时，就是那疫情一来都害怕，当时我也害怕，确实是。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小区的话，就我带着大家的，你知道吧？就我两个社区的人在那个小区里，因为当时小区的话不就有病例，不就不能出去了吗？住小区。当时我们那个市里的下沉干部也确实给力，20多个男同志就是确实都给力。基本上的话，就是我配合的比较说挺好的吧。他们主要就是对他们主要就是负责。发菜呀、啊、这一方面，就是车一来的话首先都会提前跟我们联系，我再跟人那个市里领导啥的再一联系，他们就直接就分下去了，直接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社区就两个，而且都是女生，就两个女生在那个社区那块，因为当时疫情一来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网格员啊一些东西好多都辞职了。
那还是他对网格员辞职
都辞职了。当时我那电话你知道吗，接完这个接那个，接完那个接这个，就是基本上没有时间的那种。
刚才说你们那封控的那第一个病例出现之后是怎么回事？
我们当时20号是开始的那个咱们大庆里面第一例吧。
对。
刚疫情好像是。
一二一。
对，然后我们那个小区是29号出现的第一个病例。出现第一个病例。
就咱管的小区呗。
对。当时他家吧就有点那个特殊，孩子9个月，
嗯，
对，就是对，一开始的时候不得头一天先推那个什么密接不密接的吗？
流掉。
对，先推出他是密接了，那时候结果还没出来。第二天我们做核酸正坐着呢，给我打电话了，然后说有一个确诊病例了，这一下子我们
慌了，
确实慌了，我们那几个女生。都那哭了，真是害怕了，确实害怕了。你看头两年防疫是防疫的，你现在的话是危险就在身边了。而且的话头天晚上头一天白天的话他是在我们那块做核酸的，确实害怕了。
哦、就有接触的人群的。
他确实对确实害怕了。而且然后直到是他了之后，那个我们就联系车嘛，当时刚开始的时候联系车也联系不着，联系车来的也慢，
嗯，
这说实话就
很慢，
来的也慢，也一整就没车没地方的，不知道往哪送，也不知道哪块车来。
那个时候就属于怎么说呢，就是有车
乱，
一是乱协调乱，二就是有车那可能没司机，因为
当时
肯干那个活的人也非常少。
对，当时还那啥，当时还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的社区吧也比较特殊，我们的社区现在我们那小区就我和我们那个大家的就一个社工，我俩在那块儿找上级领导不知道找谁，
嗯，对，
找上级领导不知道找谁，而且就是他家还有一个啥情况呢？小孩发烧了，40度，烧了能有好几个小时，小孩都有点要抽搐了的那种，
哦，
害怕呀，
哦，
后来的话也是感谢就是当刚才说的那个领导大哥，然后给我们那个协调的车。然后最后送的是四医院先看的病，因为他是高烧嘛还没有确诊，爷爷给他送过去，那真是一天一宿啊，反正把这个事儿整明白了，把这个第一例和他小孩都运走，这就算是第一例开始，我们的小区就正式开始打仗了，就开始下一正式开始了。
这个高风险反正我一直都没去过，就是第一吧，就是我说把我去的那小区是我是属于第二批下沉，要不我也第一批去了，因为我家封控了，我家单元门那也封上了，我出不去了，结果我就去的低风险，高风险我一直没经历过，直到就我俩认识之后，
嗯，
就是这个也是叫啥呢，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8月份发生这件事之后呢就有点过分紧张了，就一个酸菜哥来了之后，就整个我操，就大力他们那一片，就像炸窝似的，
炸了，确实炸了。
就是你没事就不一样，就封你，
不行，
高风险，这不行，太危险了，能出来吗？别出来。
是那时候那老谭不封家来了吗？
滨州。
对呀、啊，完了
那个他那都没啥，他那都后期了，后期其实。天天我俩要视频，然后我就会讲一些工作上的事儿，他可能就已经从心理上跟精神上就已经感觉啊，就很平常了。
不是，
但是
那时候老谭不是没人管吗？那时候
那对，我的确急了。
对呀、
啊，我急眼
的时候没人管。
我可以讲一下，
讲一下吧。
就是
老谭没人管，又要红包了。
不是，那个时候，哎，我是到几月份来着？就是高新区要封，高新区刚封，应该是里面开始有，牵扯到滨州华府太阳城那片的时候，他那个楼被封楼了。然后封完楼之后是三天内没有人管，就是所谓的这个。先封你单元门，
没人测核酸，
没人测核酸、嗯，然后没人去对接楼里面有没有孕妇，因为我媳妇那时候、嗯、
六类人群，
对，
嗯，
然后
黑五类啥，
那个蔬菜呀、啊，生活必需品，就是这栋楼封完了之后没人管，
对，这快断粮了，
然后我只能安抚的，就是我说那个别着急，别着急，就我还不能在群里说太多，等到后期呢，就是这个群里面有些岁数大的就已经要炸庙了。他已经在群里面说了，说如果明天我给社区跟街道或者是政府打电话啊，110也不回复我们，那我就直接踹门出去，我就直接破坏单元门。
嗯，
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打电话打到那个市长热线，
你就别说
啊，不不对，
找领导去，
对，我就找领导了，我以一个居民的身份去找领导了、
嗯，
接电话的时候给我回复，因为我也知道他会回复我什么
合同话，
对，
嗯，说吧，
我要问我去那个问我的上级领导，然后可能我们也在等通知。我说你这样似的，我说也说一下，我也在一线防疫，
嗯，
我在这个群里呢，我不方便说我是在哪上班的，
嗯、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群里面现在已经有人说要砸单元门了，
要砸门，
你们看着办吧，
啊、
嗯，电话就撂
小哥呗，传小话呗，
传小话了，
你挺狗啊，
嗯，打完电话15分钟，我媳妇。告诉我就是核酸做完了，
嗯
嗯，就是这样，
哦，
然后等到回复我那个的回复是4天后、嗯、电话，
这玩意儿、嗯、可能人家，
嗯，其实很理解，不是应该就很理解，因为我们防控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是上高风险封楼，每个地方不一样，那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电话，穿隔离服。那就都知道咋回事了，然后过会儿就问唠嗑呗，一边穿咋的了？啊，米面滚管两羊，
嗯，
现在查，先封楼
啊！你一说这个转运，大力毕竟是一线社区工作者呀，这个你就别说你那七八百人了，你这、
嗯、
你是大老爷们儿，小妹妹，
那女生很遭罪。
你讲讲你那叫什么？这五更半夜的？
那当时那个贪黑起早，那都是常事儿了。
对，
贪黑起早都常事儿了。
嗯，
反正就是咋说呢？
五更半夜呢，
有没有哭的时候？说说你哭的时候。
哭的时候啊、
嗯，
哭的时候，哎呀，
崩溃的时候，说点崩溃的。
溃
但是崩溃那一瞬间，可能不是啥大事儿、
其实还行吧，就是咱们不是8月20号开始做核酸吗？
嗯、
然后我们那个小区是8月29号有病例，有病例的话，我就不能回家了呀，不能回家，我就是在那个。他们那个下令干部来了之前，我先回家得收拾东西。
嗯，
对，收拾东西，收拾行李箱嘛。当时我老公他们也就是被叫回单位，就是值班嘛。当时都不能上班嘛。嗯，我就自己在家收拾东西，收拾东西，收拾完了之后，当时路上也都没有车，没有人。然后我就拿着推着行李箱，然后就往外走。我从我家走到，我是走着走到单位。当时
现在想哭吗？
现在还行，现在没有。我当时
抽
没有，那也不能。现在想想，其实也都挺过来就完事儿了。当时的时候确实是挺不住了。当时的时候，因为居民还一直给你打电话，然后我这边呢还得收拾东西往那个小区赶。
几方面的压力？
对，确实是。当时也不知道在想啥，反正就是给居民打电话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就是我得告诉大家的呀，接我呀，我得从哪个门去，因为当时那小门都关了，我得从正门，
嗯、
要挺长时间、
嗯，
我就走了去。
嗯，
后来的时候他说你从窗户这儿跳吧，他在那接我，走那过程中确实是哭了，真是，寻思哎呀，
啥时候是个头啊？
确实是那么想，因为你看当时都是往家走，我是往外出。哎，就是当时其实也是挺受不了的吧，但是看着大家那一刻有同事接我了，能一起，然后那么多下令干部在，也就没啥了，
心里
也都过来了，对，也都过来了，
责任心，那个时候真就是累的时候，不是说在这块上高调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确实是
只能靠这几个字支持自己，
逆行者，
就是只能那么干，
没办法。
因为当时确实是害怕，确实害怕，嗯，
是不是、啊？楼里你们敢挤我们？
敢， 感真感激，真
讲讲你感激啥玩意儿？
什么感激？
就是送菜啥的呗，
就吃呗，你回家就造呗。别，哎，我那他妈瘪多胡萝卜，不知道如何吃这玩意儿。
土豆咋少？
没有，这确实群里也有，我们那个业主群里也有这个抱怨，
也有砸门的，
也有抱怨的。就是你看，哎，我这个菜包跟那个不一样呢，这个什么萝卜多，那土豆多的。那你这玩意儿谁能分那么细呀、啊？对不对？有吃的就不错了，你想想，
都是盲盒。
对呀、啊，你这东西，你现在想想，确实那是当时不理解咱们那个。
你说发蔬菜包，咱们发了几轮？
五轮，
不记得
三轮，
有的地方多。
我们这是五轮。
嗯，
那你像高风险的地方，
四轮到五轮。
高风险的地方肯定是要
因为高薪比那哪儿就多封了一阵吗？
对，我们四轮
人家作为群众代表要发表感言了，你这家伙咱发了几轮来呢？我哪想不起来咱干多少事儿了，忘了呢？群众怎么说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提醒他，你这几轮的时候每次收都是什么心情？
不是，你每次都什么菜？
最开始可能是土豆孬茄，后来改成地三鲜了。
反正就是第一次收的蔬菜包确实挺丰富的啊，然后后来我看我爸他们那边有还有
寓意先扬啊，寓意先扬，马上就要批评你第一次挺丰富，后来四轮一轮多一轮，
没有没有没有，后来就是菜有点吃不完，
都烂了白瞎，
真事儿真事。
有那居民那啥的，特别是年轻的，你知道吗？
对，
哎呦我去，那垃圾箱里边好的蒜苔呀，好的白菜呀，就是一顿扔啊。
是啊，他不吃啊，你说你
他可能过敏。有基础病，
那可能
这个发蔬菜，我这里面就是怎么说呢？刚才就想说，但是忘了。我们有另外一个社区，就是说那个兄弟一个责任心，还有他这个办事能力啊，
非常差。
就是我没想到他有那么牛逼，因为平时看着是非常吊儿郎当那么个人，但是他的整体协调性就一看就是我操，太帅了，往那一站就啥活不干，知道吗？纯纯协调，人家也搬箱，
大志斌呗。
那没法说，就是、
就像我在你婚礼表现那角色似的。
对，可以那么说，就是你去了之后，你感觉他的现场感觉很乱，就人贼多，会有一些人不干活，有些人干活。但等到你在看完旅顺之后，他是咋呢？他自己身先士卒，我带一批人卸车，咱仨就装那台车，咱们仨就去装那台车，你别往别的车上装。等到有另外一个人呢，你可以歇着。轮换制
啊，轮换，
歇着干啥？你先查箱，你这里面总是80箱，你查完几箱之后，你再换个人，从30再接着查。
哎，那能边抽烟边歇着？
可以啊，可以，这因为不可能说完全的按那个，那就已经麻木了。等到我说你为啥要这么分呢？他说宇哥，这些车就直接就送了。
嗯，直达的。
我每栋楼里面还有几个志愿者，
嗯，
他们在单元等着呢。
嗯，
就是从我给他把车引到他那儿到送完菜1.5个小时，
哦，
加起来整个小区
就是效率高
的。
他应该是送到小区单元门那块1.5个小时了，是不是？
30栋楼，
嗯，
30栋楼，假设啊，30栋楼1.5个小时菜全都入户。
哎呦，
我操，谁都不累。
哦。
志愿者，楼道志愿者，
建工集团
或者是家志愿者，你在门口待着，你正常不都得下楼取吗？
嗯，
这几个哥们就往那一站，我喊101的人出来，个人拿完
李宏伟，
对，
我想吃鱼，
就是都是没有任何密接的那个接触的，不是说排大队往那一站，你拿一箱上楼。人都是像马扑克一张牌，出来一个回来一个，出来一个回来
啊、
哦，1.5个小时，
嗯，
就第一天忙活点3个小时，等到接下来就越来越快，
嗯，
然后忙活完了，大家走了，回去休息，活干完了，
休息时候让抽烟吗？
让抽烟。
让我们听第二位市民代表发表一下吧。
嗨、嗯，你说吧，
我们就发两轮菜，
让人迷，让人迷了，
低风险，我们算低风险。但是我们那个创业社区还是比较好的，
嗯，
我挺感谢的。
咋感谢的？
我们菜来都比较晚，都是12点，都11:30到。
完了呢？
十二点。
社区给你介绍对象。
我们那帮社区志愿者，
哎，你搬这社区去，
可以可以。
这行，我小区好，我小区好。
刚好，
介绍对象吗？
那你来就给你介绍。
来是干啥的？
然后
嗯。
都是一般都是11点到，
11点到，
然后他们就是紧装着把车卸了。
紧装着是啥意思？
赶紧的就把这个车卸了，然后就直接就发了。
嗯，
就是发。第一次我也都是半夜，第一次我就没挺住，我睡着了。
完了呢？
然后我就没领着菜。
我怪不得你发两
人家，我们这那个把车先把菜分好，分到一栋楼里，然后、这个、
你好好对准了你个逼呀！
然后这栋楼的那个志愿者，每栋楼应该有两个志愿者吧？
嗯，
然后挨个发，就他们坐电梯挨个一户一户发，发完以后就完事儿了。我第一次就是睡着了，就没有菜了。他就是你要是没求，他就直接把菜那个拿回社区。
你干啥了？你十一点来都能睡觉、啊？
刚开始都不知道，然后我家
那么大事儿，你没在那群里头啊？
然后我家的门隔音又比较好，我就睡着了。我刚开始寻思听那个谁敲门，我再醒。嗯。然后一是我家门隔音好，二是我睡得比较死，就过去了。嗯。
你下回趴门口，
你过大音了，
过大音了。然后第二天那个社区给我送回来，
送回来了，
嗯，挺好。然后第二次就是我告诉了。那个菜几点来、
哦、
我就看那个
业主群，
不是就看我在我家窗户能看到那个路口了。
你没在业主群里？
我在业主群里呢。
那你不配做市民代表吗？
然后看那车就来了，就
你没下去帮帮忙？你这五大
不让下去，
骚高闷壮，你不干活。
在这里面老雪说的晚上这块我他妈得解释一下子，我也得骂骂这些市民代表，为啥他妈是一整就说啊，干啥他妈大半夜送菜，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这个菜是什么时候到啊？
对，到菜到就完。
你白天发的，因为这面的要求就是这个菜即到即发，哪怕说干到后半夜，你必须给它消耗没，就是你得发送完毕。
嗯，
那你我们去接送这个车队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也干过凌晨三点多或四点去接车队。
嗯，
你把这些车队接完了之后，那
道。
社区的志愿者，你像社区的领导、工作人员，就都得还得把之前我说干活那帮人全都叫来，
给薅了过来，
大家都得来。那你要知道，有些是志愿者车队，他是无偿的把自己家的箱货，
嗯，
那你说从油到人，我全干着，
嗯，
就是他有那个责任心。那你说三四点钟干完了之后，我还得发菜，一边发着菜还一边挨着骂。
嗯，
那我们那时候就有个社区的一个小丫，就是一边哭还一边给人送菜，那边就在窗户那块隔窗骂，
嗯，
大半夜的家里面老人有病睡觉呢，敲鸡毛门呢，嗯，你明天发能死啊？
放门口啊，
不允许那么干的，你就必须得
签收，
对啊，你得签收啊，人家
还有签收这一关吗？
我没有，就是
有
得签字啊，
给你发过去。
我咋没印象呢？我那编外的，
你哪怕不签字，他也会说自己发放到哪儿。因为我爸我妈他们那个楼就出现过刚敲完门放完蔬菜包，因为不允许接触嘛，
嗯，
这面就是高新那面有些高层，每个社区街道干活可能不一样，他们是由志愿者拿到电梯里面一层一层送到门口敲门，
嗯，
就是应该是二轮蔬菜包时候那么干的，
嗯，
那有的就是敲完门那我不得等一会儿吗？
长话短说，
蔬菜包丢了，
嗯，
就在敲门这个功夫，在开门功夫丢了，嗯，然后那人家那边就是那我送到你们家，我们都有单子，我已经划对号了。他说那我这没有，就是没有，我没有必要。
那我上你家看看。
的确去了。
没有。
没有啊，你可以进屋来啊。我家没有箱，没有蔬菜啊。
一回身没了。
没了。
没了。
就是没了。
灵异呗。
但是后来在群里面
啊，
你这个是有那个网格员也好还啥，就是反正有很多人在说这事儿，第二天那个箱又回到他家门前
了。灵异了，
嗯，
定了这事儿。感谢市民代表，来来来，大力讲讲那个，就是属于咱就属于大庆的第二轮的时候，这不是咱俩认识了吗？
嗯，
可能在你的印象里，我们这个包保的时候没有这个第一轮你们那么严峻的形式，
对，情况不一样。
但我们这一轮，我概括一下子，就是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那种感觉。其实并没有那么严峻的形式，莫名其妙两次全都给定成高风险物，这个我就
这个定高风险，我们当时其实跟你一样想法，其实跟也是莫名其妙，为啥呀？不至于。
而且定高风险之前呢，贵区呢还让我们24小时值岗，这个我非常大非常误解，就是我不理解这件事儿，知道吗？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是正式 对接他们社区。最开始我们俩都没见过面，我是不十月份之前我都不知道大力是谁。
对，刚开始就有个微信。
对，就有个微信。后来这电话啥都有，完要也能可能老雪下一步啥的。完了那个
对，只要多讲讲十月份的事。十月份活没干。
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就是你们也都住那片区嘛，就那个区管的就是特别严，就是太严了，就要求我们下沉干部必须24小时在岗，单位工作全扔，就是一切以疫情为主。而且那时候好像高新区没啥确诊吧，最开始。
那时候
十月份的时候没有，
咱们那个没有，
没有，咱那仨小区肯定是
没
有，好像是什么景城啊什么，好像有
风景、景城。
咱们那个后期、但是不是咱们小区，我们
最开始是没
有
的，但是要求我们24小时值岗啊，
而且领导下查的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下查那种。
对，
然后我们就在外头值岗呗，因为我讲完我第一宿值夜岗的时候，那时候我值白岗，是一天仨人，一个人4个小时。完了夜岗是一宿12个小时，然后是白班是你天天都来，但是夜岗呢你肯定3天来一次，让你自己选。我说那
回家吗？那时候能回家吧？
我当时是点长嘛，要不可能跟大力认识嘛，所以说我说那我就先试试白岗不完了之后再值夜岗嘛。我讲我第一宿值夜岗的时候，那天晚上其实一点都不严峻，外头全放开，啥事没有的时候，我还。我自己坐在车里，我完了之后跟物业也不熟，然后后期我是实在是没意思，我就上物业那个保安亭里，我跟他们聊会天儿。
吹牛逼啊！
然后他们那个物业交接班是晚上6点，我上岗的时候是晚上5点，6点的时候我进那个保安那个，完了就来了一个新保安，之前的那伙人就全都回到休息室了，就是不在这个保安亭里了。然后我就跟这个保安聊的挺好的，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刚才来第3天，然后一顿跟我聊他儿子，然后他愿意钓鱼啊之类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当天晚上11点到12点左右，因为那时候外头饭店都开着呢，只是咱们过分紧张了而已。结果这时候回来3个人，两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去不是不光让你值岗，还是要求大家扫码进入的嘛。你出来可以不扫码，但你进去你必须得扫码，这是强制性要求。
对，
我们的职责就是看着保安让他们扫码，如果他们不配合我们可以报警
啊，
其实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呢我这个那个女生呢，就是一看他们仨，就是那女生跟这个其中的一个男生就是喝了很多酒
啊，
然后进来呢那女生其实已经扫码挺配合的，然后就走在前面。但是看状态，那女生跟那男生，其中那一个喝酒的那男生，他俩闹了点矛盾。
嗯，
而且我感觉这个女的应该大概率是个渣女
啊，
就是这男的只是他其中的一个备胎而已。
哦
啊，然后另外那个男的呢，可能是陪他的这个哥们儿去劝他这个哥们儿，可能这个酒也是他安排的，但是他没喝，他比较清醒。然后那个男生看那女生进去了，他俩情绪都非常激动，女生就是扫完码，哎，给你看看，直接就进去了。那男生就在后面追，完了我就让那保安就把那个岗亭的那个窗户拉开了，哎，老弟扫码，
撒你
就开始喷了，喷了完了之后呢，他那个我们那小区有那个车辆的那个起落架、起落杆嘛，然后是2个杆的那种，他就是把那个杆给掰开了，然后从那个缝进去了，他没走我们那门
啊，
我保安说你回来的话破坏我东西，你再说呗，你咋回事？我敲里边啊，骂我们，你知道吗？
开始了，
然后回来保安，你叫啥？你怎么地？怎么地？完了之后，我当时毕竟是点长嘛，就得拿出江湖大哥的范儿。
对对对，
像陈太一样，
啪跪
了。我就把衣服脱了，没有开玩笑。我说你是咱们小区居民吗？请配合一下扫码。
嗯，他说你是干啥的？
我挺镇定的，我说我那份这个胸前挂了一个
红色
下沉干部
啊，
然后我说我下沉的，然后你有啥事儿你跟我说，你别跟保安吵吵。再一个，你为啥要掰那个栅栏门进去？
嗯，
你这是涉嫌寻衅滋事，我跟他摆法律了，开始跟他讲法。
嗯，
他说那个大哥我不冲你啊，那个保安骂我，我说我没听着他骂你，但是我只看着你没扫码进去，我这不能让你进。嗯，然后那保安就是好像又拱火似的，我你骂谁呀、
啊？
我就操你！就俩人就对骂上了，你知道吗？
是那大个保安吗？
不是大个保安，大个保安遇到是一个，他一般都遇到女性。
其实那时候物业也都 疲劳期了，都大家都带火。
不是，但是那保安刚来三天，你正常来说你应该懂点事儿，毕竟是你们小、
啊，
可能是你们小区业主，即使不是业主，你不能跟人家对骂，人骂你就不，
那就盼着动手呗。
对呀、啊，可能是我饿死你啊之类的，说这些话完了激怒了人家，然后那男生就开始就疯了似的就奔那保安去，我说。完了，他旁边不还有个哥们儿？他特别清醒，他说：“哥哥哥，别整，就给他哥们儿就推开了
啊！
推开完了之后，我就旁边报警，我说：完了，我110已经打回去了。完了，他那哥们儿又来劝我说：哥，你别的，没事儿，就喝多了，你别勒他。完了，我们现在就扫码进去。
啊，
那哥们儿，就鸡巴不扫，我看他咋的？就那我说那我就报警呗，咱就。
嗯”
讲道理嘛，我也不是说不让你进，现在也没有说咱这风控区不让进，你就正常扫码，我让你进。再一个，你白人那个，那是你们跟物业之间的关系事儿，我这块就看扫码。
嗯，
具体那个事儿，那物业报不报警我不管，我就看你扫码。然后说我哥不那个、喝多那个哥我不对你啊，我就问那保安叫啥名，他凭啥跟我对骂？我说我没听着人骂你，我说你就骂人家了。完了，你给人激怒了，那女那保安也嘚儿，天天跟人拱火，嗷嗷就跟人就对喷了。
嗯，
你看还没听着骂我，这嗷嗷骂，我说那咋整？那反正我必须扫码。后来他情绪已经控制不了，失控了那种。
嗯，
完了之后我就要假装报警，我已经打过去了。后来这110都已经给我打，他们走了之后就给我打回来了。
嗯，
说具体发生什么事儿，结果他就让他哥们给劝走了。其实我第一天能遇到。其实挺吓人，那人就已经就是完全失控了，就都俩人都整不住他，就那种像疯子似的，
就是那喝多了呗，借着酒劲儿呗。
每天晚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哦，都有这样的。
我那天听那个保安说，因为他不只三天班嘛，在我们前一天是跟我们交替，就是也是对接他们社区的另一个报保单位，然后他们也值夜班，我们值夜班，他们也值，他们是我们前一天，然后就说。半夜他们开的是那个公务用车，而且上面带话的嘛、
啊、
就是那个系统的，然后那个说半夜有个女的提了个菜刀出来、
嗯、
摸那个就是他们带那个话，他以为是他报警了，因为他在家好像是被家暴了，然后他已经报警了，他出来以为人家那个出警了呢，结果就以为他们在那个车里是出警的那个车辆，结果就是拍一车全是血手，
哎呦我操，
贼他妈吓人！给那俩小孩吓的，俩人啊，给、哦、俩人值夜岗，然后给那俩小孩吓屁了，好像也岁数也不大，应该跟你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
嗯，对。
第二天听说了，
反正也挺危险，因为大家那种情绪被就是，可能就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这大家已经受够了这种被囚禁的感觉了。
对对对，这跟这个风控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我讲两个趣事儿啊，我讲两趣事儿，我跟大力一起经历的两个趣事儿。讲一啊，对，第一个趣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下沉嘛，就是，有一次好像是就是最后基本上就是最后那两，我一共是在那住了大概前前后后加一起应该是15天左右，
差不多
15天左右，就是在他管辖的那个小区里一共住了15天。第一波好像是住了10天，第二波住了5天。第一波的时候呢，就是大力他们，因为毕竟房间有限，大家也不让回家，男生女生在一个屋里住，
没有，
就没在一个
屋，俩屋。
我在大屋住，他在小屋住。
对，
完了大屋好多男生，就是不光我们，还有社区民警，
故意走错屋。
那没。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就是没啥说的，因为那时候我刚跟大力认识。就是头回见面之前有微信，就是联系个我们单位带入户做核酸了之类的，没啥业务上往来。完了后来吧，我们走了之后呢，我们上另一个小区支援，也是他们社区的，我们上另一个小区支援，上那儿住去了，又住了5天、
嗯、
住5天的情况下呢，这块有人顶我们的位置，结果来几个大哥也在这住。后来第二个5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大力门口带了个屏风，我说
那个
我说这大哥肯定投他，要不人家不得这么想。
不能那个纯属于那个是物业那个老大爷，他这给我们
信息。
对对对对、
啊、信息。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第二个5天发生的，当时我其实胆小，就是各位听众也都知道超哥胆儿挺小的，就别看三催五六少，你到真章的时候一般情况下 是难不倒我的，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就听大力那屋就闹闹瞧叫，不知道干啥玩意，就嗷嗷喊我。
那次，
哎，当时我是
很兴奋，
我说，没有，我说他还有外人呢，
终于翻我牌了。
我说还有外人，完了之后大力就出来了，跟我说，他说你进屋看看，嗯，好像闹耗。我说我怎么，
那你们更怕
吗？我说我他妈最害怕的玩意。我说我们也害怕。
现在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
是不是一个小耗子？
他是那个后来找物业了，物业说就是
墙里头是吧？
对，他那是隔板，在那个墙里边。
本板里头。
对，
把保温板
在那里
扣了，在那里住。
对，那时候也冷，耗子也冷。
对。
对。
风直往里灌。
对，然后就是一关灯就滋咔滋咔滋小声。
开始。
当时我们那块有四个女生，但是也都是跟我差不多年龄嘛。
嗯。
都害怕。
可以长点。
对。
还有吐槽的事没说。
吐槽是那就是一会儿让那个大力讲一下朱俊，不是某俊的故事。这是我俩就是正式互相认识。
说点大的啊，你们
这事儿不大吗？
下沉来这帮人没有管你们什么要床要被褥要这要那的。
哎，
他
妈你一说这，我想
这个得这个得说那谁是不是？这个超哥一会儿说。
他们吧，就是大力在这个就整个浪这个单位呢属于二把，二把
没有没有
啊、还有个比他大一个大哥，另外那三把呢挺矫情，干啥？我为啥能跟大力处这么好？就是大力毕竟咱来了，也有一些难言之隐啥的，也有一些不时之需啥的，
嗯，
咱跟人提出要求，他要能给办他就办，不给办就别激挠的。
对呀、啊、
我说办不了，我说他拿单位的，我上单位要去呗，我毕竟是都是自家兄弟，大力从来奔都没打，超哥赌够再要，哎，我说签字啊，我不用签，好，你就拿，你就像他，你就像土匪似的，你就随便搬，你乐拿拿，
反正我这块我都记小账呢。
我说大力，我今天我那个啥，多加两份饭，那随便，啊。我说这床坏了再整，随便整，电褥子、电热毯什么那个啥玩意儿都全套，就是没有打奔的时候、
嗯。
我刚才不提了吗？我说在这儿住五天，在另一个小区也是他那三把管那小区，那个孩子也不是坏孩子，他就是比较严谨。嗯，给我的印象就是啥呢？他们咋来？这不添乱吗？这不是吗？这不就啥活也不干，天天就指嘴要这要那的，不膈应。
不能
管他，你别给他，我越磨越描越黑。我当时他说话有点像谁呢？有点像那个，这个《古惑仔》里头亮坤，还有点像那个《少帅》里头那个张作霖，就是李雪健老师扮演者。
嗯，
说话就非常沙哑。不，没有，你爱找谁找谁，没有。
还是个小女孩，
哎，就是真的，我当时寒心了，我当时我寒心如苦，我就不行，我受气呀、啊。
他应该也是就是先对付你，
不是对付，就是就可会办事了。
大力讲阿俊的事，
阿俊呢？
阿俊
其实，在你认识之前，就是就跟我们有过那啥。
就是比较难摆弄的市民代表，
有摩擦是不是？
我们刚开始就是，咱们刚开始就是大庆封城的时候，不是出不去吗？
嗯、
但是他不是一直说自己有点就是那个问题啥的吗？
啊，
脑瘤，
想要回到老家，他老家是
湖南的，
湖南那边的，对，
长沙人，
对，他是放假来到他哥家这块，然后就一下给困住了。当时八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离个姓成费劲了，贼费劲，
嗯，
还得打申请这那的，
嗯，
对，然后就是当时他加我微信，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觉得他特别的，就是
矫情，
对，
啊，这
那时候
是个外地人来这儿串门来了，
对，
啊，
对
被封着了，想回家这个事儿，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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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些那个这些症状嘛，说的也挺严重嘛，说是有可能就是突然之间就倒啊或者怎么样的，对，
像老许，
对，然后我说、
哎、
那你就。对，我说那你就准备一些手续，然后我们给你交，就批就走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说，
要啥交啥。
对，我说你要病历，就没有，然后也就没有下文了，没有下文了。他这个名，他这个就是第一波就过去了，然后第二波的时候，就是做核酸，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社区就是
哎呀，
记着
说，对对对对，就是说一些这个那那这个，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他啥人呢，因为他一说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是谁了、嗯、然后后期的时候就是那一次，就是和超哥的那一次，就是说
那次咱俩处理的怎么样，
跟你支不起来了、嗯、
那次得回你们了，
那是个孩子，
他是个小
大四
大学生、
嗯、
对，他是个小孩，
他就是啥呢，脑瘤，
学法律的一个大学生，脑瘤大学生，
跟我这吱吱巴巴，我两句话给噎着了，去见你
们。但是那段时间确实是得回你们了，要没有你们的话，就是你们和那个
我当时是啥，
你是客的，
零不是零不是客的，咱是以德服人，
哦，
确实
气质搁这，
哦，
一看操大哥来了
啊、
哦，给点面
啊、
哦。当时是啥呢？比比划划，我们领导说啥呢？你现在其实说白了，你们那高风险。
你回去也
是
隔着，
其实是物评的，就没有那么严重
啊。
你现在处理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平复大家的情绪，别让大家火色冷
高，
老激恼的，到时候引起社会舆论。
嗯，因为那时候
下来
出现这个管被污染了，就会出现阳性的这种东西。
嗯，
漏液了，
对，
然后管受污染，就可能是有唾液或者是。
我
给人
说阿俊，你怎么唾液？
没，你就说，我就说你刚才说那个，
对，我就说，就说这事儿啊，我完了之后，这孩子啥呢？可能上网看几个视频，我记得那块马上咱就要解封了。
嗯，
说白了，酸菜哥就因为那件事儿多蹲三年，他要晚一个月完事儿，这白瞎了。完了之后嘛，那孩子吧就开始有点激挠的。穿的还少，南方孩子扛冻，该咋烧？
是是是，
穿的少，比比划划来了。大力给我发微信，哥，出事了，
快来！
我寻思来阳的了呢，我吓屁了。我说又回不去家，结果
当时有事就找超哥
啊。结果不是说那个啥，有个臭无赖，
嗯，
让彪哥出现呀。当时一顿硬巴囊，我没有下楼，我说老弟你啥意思？他可能看几个当时比较疯传的啊、哦，就北京有几个居委会，我代表大家讲两句。
啊、我知道，
那个一，我这个社区你们要解决不了，我们保证不，我们不去隔离，我们怎么的？我你得不能限制我出行，这玩意儿、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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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讲这些道理。
我知道
有没有红头文件？他就跟我说有没有红头文件？我说没有，
嗯，
但是也希望你理解我们、
嗯，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我们也想回家，我们都搁这困他妈老长时间。
对对对，
我他妈也没招，他一看我挺可怜，说哥那小瓶子的话反正就是处理挺好，
嗯，
完了之后我说关键是啥呢，他一说他湖南的我心里就有底了，马老师搁那咱说白
有爷爷
他敢说话吗？马老师一雷克萨斯啥的不是啊，他是凯迪拉克，那个我完了就跟他攀套近乎嘛，我说我其实像你这么年轻，08年时候家乐福都去过，
是
知道吗？藏族啥咱去过，说白了挺红色，
嗯嗯
啊，一说挺福气，
是。
后来加我微信跟他一顿唠，我说、嗯、我说你别被网上那些舆论影响了，我说你是孩子，
嗯，
你别你咱们东北吧，环境跟人家不一样，
是
啊，咱这块吧，你忍了就得了。你看你丽姐对你多好啊，你说八月份到这儿了，
嗯，
吃喝拉撒送四趟蔬菜包，你家多加一个之类的，就那么就是哄他嘛。
对，
后来他就是情绪平复了。我说你也别，他最主要问题是不光说他那把影响不好，是大家都在楼上瞅着他，跟你这五马长枪的，你让我们我得自由。啊，美国怎么的？那
他说这些，
说这些玩意儿就反动。完了之后啊，我就劝他，最后给他劝回去了。
嗯，
后来我俩微信聊，我说老弟呀、啊，我说你那个什么。你不光说是就是线下啊、哦，
嗯，
我说你线上你在那个群里也正面引导，
对，
再没几天了，
对，
马上重大利好就要来了，咱们马上华丽转身，我回我的家，你回你学校，完事儿吧，大四毕业完事儿，这位、嗯、是不是找大丽姐给你找对象，就完事儿了吧，
开个证明，
一顿劝好了，
嗯，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我跟大丽处这么好，可能是因为这件事儿，
嗯，
再就是。真从来不打分，对咱们完全支持，
嗯，
就是所以说
这东西都是就是
场面人
不容易，
是、
嗯、
你对我好，我肯定也对你不坏，
性格使然、
嗯，对。
那人下来就是帮咱们来
啊，对，
必须得
没有，我严姐不这么想呀，去拍你麻烦的，还得他妈供堂饭去。
但是他这个人适合干那行，你知道他要不干我干的话，那就累了，
家都败。
对，
有的时候。的确有那种守财守的特别好的，
真厉害，
他行。
你想吐槽谁呀？你说吧。
打岔都忘了，
懵了。
说点说感动瞬间吧，
感动瞬间。
因为那个，
哎，有人给送锦旗，大力，送锦旗啥的，
这不能先说。
那
这个
在世红娘啊什么。
你说给我
牵线
搭
桥，老雪到时候送一
个，说一个
代表井下第几作业大队，嘎送。
说一个那啥吧，说一个，反正我个人认为是感动瞬间的，就彼此感动。咱们大庆疫情的时候正值咱们要办举发大会，啊，然后我们做那个外采核酸的时候呢，就是从世纪大道往北，也就是往北一快速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就像果城寺、长城森林。这一圈
景点呗，
看似好像是荒地，其实那里面会有一些自然村屯，就是那块人。我们外采核酸到最后增加到是780人，就基本上早上4点5点采完的话，快的话是1点多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刚开始不知道，有2台是来
就黑户，你们都得查出来了吧。
你必须把这些人逼出来，因为
不是人家说白了，人家是上山说修行去了。
你知道
你养了，
你知道打，你知道打
敲门来核酸。我说我他妈跟人我都
不用敲门，你知道是咋出来的吗？
喊呗，
没菜了
啊。
嗯，
你刚开始找你找不着，我们刚开始名单上就170多人
啊，
一个采油14班，一个果城寺、
嗯，
一个厂子，果城寺人最多，99个。
嗯，
然后那个班呢就是20多，
那不是姑子庙吗？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50多人，就他们都是自己封闭的，特别固定。等到慢慢没吃没喝了，就有很多人全蹦出来了，开始主动联系社区，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保社区的。
那帮逼养小开荒是不是也他们呢？
嗯，
那他们自己不能自给自足吗？
没有了，那时候已经到后期的时候，
吃霸元了。
对，就快开始霸元了，
吃霸元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就是在我看那是哪个位置？
果城寺的尼姑开始往外走，
在那旁边吧，有两台房车，是北京的这个驴友，他们开车来要来大庆，
嗯，
参加举发大会，他们被困在那儿了，是坚持了1个多月左右，因为他们那时候做核酸是去哪儿做呢？去步行，
步行，
从那步行走到烟草公司，
嗯、
旁边不有一个公交吗？
嗯，嗯
他们到那儿跟人家商量，但是呢，人家公司领导没跟我们反映这个事儿，
嗯。
等到发果蔬的时候才会说想起说你看按名单匹配是2人一箱嘛，就是企事业单位的两人一箱那个蔬菜包，然后我们送的是那就老多了，外采300多箱，
是
天天拉。等到送到他们那儿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感谢你，一直在感谢你，就是我可能在这块儿我个人感觉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在他们那个状态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谢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就
是、你是现在又要红包了？
不是要红包。
一场节目三次红包。
不是，就是我
第一把老谭，
就是我说不上来。但是等到他们要走的时候，就上纲上线，咱也说点好听的，就是希望你们再次来大庆。我们这次因为疫情，好的地方你们没留得着，
城市的颜面吧。
对，然后。这个我们的主舞台你们也没去上，然后让胡路哪就是给人解释呗。
说白你也去不上，
对，我们也去不上，但是天天都能见面，那时候天天不都核酸吗？
嗯、
对。
然后你隔两天上午做完核酸，一看5、6点钟，他们是第一个点，也就是5点多钟，说辛苦辛苦。我说没事，我说一会儿见，咋的？我说下午还给你送蔬菜包呢。
挺好，
一个老大
主题升华了。大宇现在不仅是磕头机的牌面，是我们这个就是充满了发展活力大庆的牌面。
之前干活，听到说别人说什么你们辛苦了，感谢，但是我感觉好像对于这个外地的，他们是来就是想看你一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我感觉他们这一波经历要比参加举发可能会更有意义，
更有意义，肯定是就是终身难忘。
嗯，
对吧？
对对对，
我搁房车里住的3个月，
包括我想说的就是那个来支援的医护，我不知道你们跟不跟这个医护，因为我们外采核酸的时候就要拉着医护出去走一圈，之前呢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导致的很多人不乐意跟我们外采核酸，
嗯，费劲呢，
就是
遭罪。
不是人家采小区的吧，可能上楼分完了就是你3栋楼，
嗯，
他3栋楼，我采完了就会回休息，
嗯，
但是他们要统一回自己住的地方，
嗯，
你不就得等吗？等到我们这帮人呢，就是都是5点多来，大家一起干活，人家完事儿的就得干等我们车上这俩医护，
嗯，
然后、
就是、说白了就可能同类比较
排
斥呗。
然后刚开始学的还都是咱们大庆本地的这些，就一来尿尿唧唧，我到点了我必须得回去，这活怎么的。等到我们遇到北安的，刚开始也是说，就是人家领导得说是那个做外采的可能会遭点罪，回来可能晚点。这个遭罪指的人不怕晚，说的就是夏天的时候你穿这个隔离服时间要过长，
嗯，
那边可能两个小时，你们这边可能就是
四五个点，
对，四五个小时。然后我们，我跟黄哥就安抚我说，你们要是谁跟我们外采吧，我不能说你那个有多遭罪，我罪是肯定得遭的，但是我说你心情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去的全都是有绿植的地方，那时候这环境还是绿的呢，夏天呢，
嗯，
那采几次心情也挺好，慢慢唠。等到唠的时候呢，就是多少不是多少有点小感动，就是我们后来拉北岸那个是一对儿
啊，一男一女啊，
对，是一对儿，
嗯，
他们俩啊，
是华哥拉那，
他们俩是疫情三年家没回过。
就是属于雇佣兵呗，
就是
你一直在外面
不是。刚开始说你，我也是想跟人调侃，但是那个哥们儿头一天带的时候，真的贼气人，就是采核酸的那种，那种流程
严谨，
特别
严谨
啊，抠的也很，然后擦拭，
嗯，
就是本身我都已经跟你说了，你咱们要回去得一点多，那哥们儿第一天活活拖到三点，就是我他不考虑我们，
我懂那种。
我他妈早饭中饭都没吃，
那你应该做的嘛。
然后他在这磨磨唧唧，然后明明可以双采，因为我们还带采集员呢，
嗯，
你俩都能采，
嗯，
我来你在旁边给我掰签，
嗯，
然后我第一天我就急了，我说有人给你掰签不是夜未归吗，
啊，
就第二天的时候我急了，
嗯，
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掰签，他媳妇他对象就在旁边站着，
第二天干到五点多，
对又晚了，
嗯，
晚完的时候领导就给他压力，
嗯，
然后第二天等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社区那大姐就要么说有的社区工作还有说这种大姐发话，
对，
大姐出去
他马上成大姐，
嗯，
都是学田月野，
因为啥呢，就是因为孩子小，他们也是九五的，九九一个九四九五，
嗯，
就是协调说你要知道城管这帮人他们的工作性质，我们社区这些人工作性质，他当唠家常，就是人家平时早上还得保咱们，然后发物资，后来他就跟着我们了，就发现就是你们采核酸我们发物资，完了还得给人发那个这那那这，还得统计，就是一趟活咱都干了，
对，他就了解你的工作，
一下就了解了，
嗯，
一下就释然了，在干活的时候就可以，那个大姐也厉害，就是我夸夸夸夸扫扫完这个，你们这些十个人，你拿管在排队，然后我夸夸夸扫这个，你媳妇那边也能掰，就俩桌分开，就同时干，不违规，啥都没毛病。你是怎么隔离，怎么垃圾袋，咱都来。然后我跟黄哥，我们几个人就维持秩序，然后提前给下一个点打电话。你们
维持秩序是最溜的活，
嗯，
最鸡巴溜，啥活逼俺不干。
哎，别往里扫扫，你干啥呢？
那
不欠了，
间隔两米啊，
两米，别交流。
这，
哎，不行，你两口子整开，这是跟我。
那都是前期，就这些，他们属于半封闭。
谁前期？
半封闭的很好干，但就是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就是解决我们这个平时工作上这个矛盾的时候，后来就开始说话了。
嗯，
他心情也变了，说真的，说哥跟你们出去，这个是时间长，但是真的不累。一个点二三十人，五六十人，然后我还能看看风景，最起码我眼睛或者是时间都在道上，
而且车上还有我爱的人。
对，然后一等到再唠嗑，就给你唠上他。就从武汉开始有的时候，
嗯，
他俩就去那边支援。完回去就在于隔离之后有地方又去支援，就三年没回过家，包括过年的时候也是哪块有需要的时候穿着这个衣服。
北安的吉普赛人嘛，
那我也在
一直在流浪，
就咱有的时候也会唠，我说你可能是不是这个补助啊，或者是你采多少人，
嗯，
多呗，
对，多
雇佣兵嘛，
这就相当于这个，但是人家没说啥，说的可能更直白，就是我需要
我这三年
也是
六十万，
不是也需要有目的呢？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说以后
快点
在单位的对论资排辈提这个职称的时候，
嗯，
需要这个。但是咱就说，都有爹妈，爹妈也都有儿女，不管咋的，我操，你三年不回家，完了三年天天穿那玩意儿，
受不了，
受不了，真是受不了。
大力讲个感动，你最感动？
我感动的，其实居民这些方面感动的有也有，但是让我最感动的还是，其实还是下沉干部和医护。
别
不是，确实是，确实是，我说的是第一批。
哦，
第一批咋说？不是说怎么样？因为啥呢？就是第一批下沉干部的时候，就是情况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咋说呢？
战时状态，
确实是战时状态，没有主心骨。当时那个下沉干部
比较特殊，
他们一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觉得就是有，就是知道找谁了也好，或者是知道调谁去能给我调节这个事儿。也好，因为现在市里的下来的不都基本上就是一个领导带一些东西带一些吗？
我们俩同意了。
没有，这个掐
了。第六轮蔬菜包给我发
去。这个掐了不播。
我上谁家帮忙？还说除了大胖小，我家那蔬菜包好。
没有，刚才口误。
我一轮蔬菜包都没
要
上，
开玩笑。
刚才口误。
说
对，然后他们是29号来的，一直到那个9月26号才撤。我们也差不多一个月嘛，天天就是起早，你看那时候也是5点多做核酸呗。早上他们有跟我们做核酸的人，就是基本上，啥时候开始他们提前到位，然后晚上的时候，当时不都是有那个转运的也好，确诊的也好往外拉嘛，他们都会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有一些问题啥的，他们能给我们解决。到最后的话，确实是当时确实是战友，你知道吗？当时确实是战友，那种感情，然后他们要走的时候，要走的前几天呢，那种感情就已经控制不住了。我这也比较感性，那时候真的是一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哎呀，他们要走了，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后来他们走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拍了一个小视频，他们不都是开车吗？我们在门口，然后那个他们一辆一辆车往外走，然后
扫码来，
对，不扫码不能走。然后还有一个，就像你说那个医护，我们当时那个医护是齐齐哈尔泰来的，他们来了10个人。十个人的话，当时我们那个小区那不一直都是高风险时间比较长，然后居民不能下楼，居民不能下楼。虽然说我们那个是电梯的吧，但是也得是上去之后慢慢往下走。其实慢慢往下走的时候也挺累。
可那走廊里热呀。
你见过那些医护的每一张脸吗？
见过。最后我们合影了。
对，就是到最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几天，我操，就一直没见过这俩。
是哪个有前妻那个？
就这俩孩脸我没见着。
这俩孩脸，
真的没见着。他就是特别梗，这孩子就是换的时候不是说到后期，就是我像我们回去在外面院里唰隔离一拽，口罩一摘，换一个直接回单位了。我需要一个独立的消毒的地方，不跟你们任何人。
不是，他是雇佣兵，他跟正常操作流程。
等到后期慢慢好的，就是我说。兄弟，你把人口罩摘了，哥远远看你一下，看看你，就是
挺。你上次见着还能看着认识吗？
能认识。
大力姐说：“赶紧说，快来吧。”
我们是那啥，就是这不都高风险都得上楼采吗？上楼采的话，其实上楼采吧也挺快，因为就是敲门，然后一坐，然后就完事儿了。10个医护同时上，就是那个小区的那几栋楼，10来个楼。然后就是跟那个那些护士吧，也不太愿意上楼。上楼的话，一是热，那个小区贼热，那个走廊里边你一穿那个衣服，对，就也都受不了。而且早上5点多，
爬楼梯
更苦，就是爬
楼梯。他那是老旧小区，
对。我们那个就是那些护士，我们得上楼，得超过半个月，超过15天，就是一句怨言都没有。就贼配合，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就这样。
可能也是雇佣兵来的，
那可能也
回去要提，
对，可能也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啥呢？这是他们那个泰来的那个，然后还有是当时就是我们那个小区确诊那个完事儿了之后，他不得阴性了之后不就回来了吗？回来之后复阳了，那段时间我们还挺紧张的，你知道吗？对，刚开始
习惯我们那个也复阳，
刚开始复阳吧，我们确实心惊胆战的，有点害怕。这咱你说这还有孩子，就是那个9个月孩子那家那遭罪呀、啊、孩子，然后就是还得给他上面做核酸吗？我们在那等护士，哎呀，那俩护士也是从外地来，但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当时也没问。那俩护士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可能是00年的，比我们小很多，你知道吗？就是他俩就是乐呵来的，
有微信吗？
那个没加，
加呀，给老许，
哎呀。忘了
13岁，
然后那个他那个就是乐呵来的，我就感觉哎呀，那时候都后半夜了，我就觉得人家就是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
他就是专门是夜采的那种。那其实你看白天和晚上其实它不一样，虽然说晚上一宿的话你第二天可以休息，那也不一样。其实那时差
有的人心态、啊、
对，
我
心态贼好。
我之前学的就是有个领导他们就急眼了，就为埋怨我们为什么每次回这么晚、
嗯、
等到他们后期就换个小领班，就另外一个领队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
嗯，
就乐呵的哥，你明天你看你车上有空，你拉着我呗。
对，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我想跟你们出去看看你明天都干啥。
嗯，
我说行，我说到时候我坐后备箱。那我还想坐后备箱呢，我说那、
嗯、
我说那他咱俩就一起坐后备箱。我说到时候再来，
你不用开车，我单位院里就整来了。
关键是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保外采合作就非得是我们
俩人整后备箱
那个地方，
还要起嘴，
就是我们之前是两个队员一直在跑，那个地方只有我们单位那老大哥他能跑明白道，就别人全蒙，因为社区那大姐跑了15天，我们记不住道，
你对准了现在、
嗯、
就记不住路。然后他到底第二天，就是他说完话的第二天跟着我们去了。全程就是就像他说那种心态乐乐呵呵，然后也在拍照，
就是没办法了，就是人被逼到一个极限、
嗯、他能把整个人的这个就怎么说，他那个带的那些人这个积极性啊调动性啊全都带，
对，情绪啥都带动起来了。你这些活你要高兴的干的话其实是另一种感觉。
为啥说插他这个一句话呢，就是他跟我们外采之后再回去，所有就是就第三天他不跟完我们 一天吗、
嗯、
再回去晚了，等我们那些人、
嗯、
都跟之前的态度不一样了、
嗯、
直接说呀回来了，外面怎么怎么辛苦了。你就很明显就是这个领导回去肯定会跟他们说外采有多难、
嗯、
并不是说你们想象中的那样那样的，是环境很好、
嗯、
但是他们这个条件更恶劣、
嗯、
扫码扫不上，顶着太阳
长、
嗯、
全都是在野地，然后蚊子乱七八糟的，那你这路况颠簸，然后还有发果蔬蔬菜什么的，这一下就大家
能理解了，
全理解了，
理解。
就是像他说的，有还需要有些人，他得有一些自己的一个心情疏导啊，可能说是开开心心的。就包括那个时候，我在学点小细节，你不得揣手机吗？
嗯，
那时候就开始就出现有做包的了。
对。用那个手套，就是那个医用外科手套，
用
那个
外科手套
盒子
做包。
嗯，
然后呢，你像我用的就是啥呢？就是医用手套那个袋儿，
嗯，
直接粘在胸前，用透明胶
装手机，
这透明面的是放烟，那瓶的就放手机，然后缠腰带，缠垃圾袋，慢慢就这些东西全出来了。
抵了算卦呗，
抵了算卦。但是你要知道，
管钱
这种行为的出现是啥？不是说谁教你。而是你干这个活日积月累出来的经验，
嗯，为数熟人，
对，然后大家会交流，哎，姐，你不能用这个，你这个时间长了掉，你得用，就像超子说的，那你要用这盒的话，你用医用外科的，哎，你用 7.5
我没说这话，
那个宽，就是用什么盒，然后大家就是每天可能
别比大力说了，
花时间说画在衣服上写点字啊，画画画什么的，
你画过吗？
给他们画过，
画过啥呀？
你加油，过
肩
楼，看过肩。
正义剑，
对，你可以画那个，关键你不是快吗？操我他妈画坑着别都画他们半个小时，你一个点多了。
哎呀，社区工作太不易了，
大家都挺过来了，
就是
现在都好了。
就对对，你现在是什么标准？现在
拍证明的标准吗？
就是没啥事儿了呗。
也不是没啥事儿，就是各个业务下来
别老装忙，别老装忙。
没有，那不是，
就跟之前比，
就是、
有没有1/10活吧？
1/2吧，
1/5
啊，那不能，正常就是干正常业务，
嗯，
能就是那个咋说呢，挣点下班，挣点上班，挣点下班，有休息的时候，能让我们就是有娱乐的时候。
嗯，这3年我估计大力搁这上班，
现在
也没去。
你不应该是迟到早退吗？
那不是，我们
今天是
今天多少有点
聚少
量，
聚少离多呀，聚少离多呀，我感觉挺不易的呀，就这小姑娘比咱小。比你们小好几岁，是不是啊？
是，
而且撑这么大个摊子，大家都是老头老太太，就是有很多不理解。
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应该在那块儿。
你看，
不是，确实也不是在这块儿那啥，我就觉得我应。那你说当时就我跟大家在那块儿，我们也没有别的那什么。
不是，就我感觉就是对，就是自己职业也好啊，或者
不是对得起自己这份工资吧？哎，我，你一说这个，我想想，我那天我发个朋友圈，我感觉那时候我那是我第一期下频，这不是下频，我第一次下沉的时候发的一个朋友圈，我应该是
不应该说说你微博吗？你微博上吐槽的挺有意思
啊，
人不如狗啊，或者怎么，
人就是本来也
完了，我在留言也不鸡巴回我，就感觉就是就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本来也是嘛，
对，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哎，对，这个是我9月18号那时候，9月25号下沉结束的吧，还剩7天。那段时间就是白天采核酸，晚上还得去守大门，不让大家出去吗？
对。
我写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最踏实的一面表现给群众，对得起月薪；最温柔的一面表现给家人，对得起内心；最严厉的一面表现给自己，对得起良心。就是我当时感觉。你说搁外头拼啥扯夜的？你说要作为一个市民代表，在家等菜完还能睡着这种情况也挺好。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现在还穿城管那个制服去干我接下来说这些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做？就是封店儿，拘人，
整不了，我就没有你那么狠，太恶毒了你们。
就是也想放他们一马。但是商家就以利为本，
嗯，
就是我就是想卖菜，就是想，
就是说啥呢？就是对这个，哎呀，反正疫情3年已经过去了，咱们现在已经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视角去看，当时就已经不太现实了，你知道吗？当时是逼没招了，就包括大力为什么能也是成长了这几年，
确实是，
尤其这3年，我感觉对于一个社区干部来说，那就是成长的速度是最快。
现在再有啥事儿就不是事儿了。
那确实是，
是啊，现在我上农村回来，
现在真的
下沉太简单了，有意思吗？真的，当时就
不能说感谢疫情吧，但是得感谢这经历，确实是
成长不快呀。你要搁之前干7年，社区可能就会开成也啥，现在掰管了啥的。
那对，还有扫码啥的，
扫码
采核酸，有的时候逼急眼了也违规，
对
也拍。
这期还是感谢大力吧。
嗯，
然后这期节目也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重新捋一下的疫情的发生的这个时间线，同时呢，让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理解当时可能3年之前以及3年以来社区做的这些工作，大家理解他们多一点，理解可能心里好受一点。
嗯，遇到事还是换位思考一下。
对对对对，每个人都不容易。然后这个感谢大力吧。然后最后一句话，那个磕头机重新启动啊，这个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大家慢慢体会。如果看不着变化，那就自己去找原因。哦，完了，那个我们磕头机电台就马上就可能一些私密节目就搁平台上啥的不一定能发了。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再次。郑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最近又可能又有大动作。
嗯，
这句话已经说了很多遍了，都是假话，但这把应该是真的。
把公众号说一下呀。
磕头机 RADIO， 然后所有的这个听众想加群的还是添加老雪SNOW7963。
对。
然后感谢大力。
感谢感谢。
这3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